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感谢主，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交通。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把时间继续的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诗歌把我们的灵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今天的注意力，所有的心思，我们下面都放在你的身上。哦，主啊，我们愿意听见你的话，听见你对我们心来说话。我们求你唤醒我们，让我们里面的耳朵打开，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并且能够接受你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哦，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啊，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在同一个灵里面，我们彼此有教。交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晚上会继续从126编号开始如果主许可，我们会交通到129。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呢，都是在路加福音我们会把路加福音的14章跟15章交通一下。我们先从126开始。126呢，这里是讲路加福音的14章的头六节，1到6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一个一小段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打开路加福音14章1到6节，编号126。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安息日，耶稣跑到一个法利赛人的手里家里去吃饭，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土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之日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到他手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是有鱼和有鱼，
但安息日
是
叫
钓
的
的，
人去
我一点
拉
要
到
上
来
来的。
”
他
他
们
们
不
的
是
回答
会
叫
找
的
话。感谢主，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六节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个一幅小小的一幅图画。那我们看见了，在这个安息日，主耶稣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首领家里面来吃饭。我们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有好几次都邀请主耶稣到他们那个家里面去吃饭。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心怀好意的，他们其实在那里呢是想要窥探主耶稣，来抓他的把柄，来定他的罪。那么在这一次呢，在路加福音14章里面呢，我们看见了在他们这个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在耶稣面前出现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有一个病，好像圣经里面只有这里说这个病情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患水谷的一个人，患水谷，就是他里面这个水排不出去，他里面就堆积了很多的水排不出去的一种病，所以就会发胀，很不舒服，这个人呢来到主的面前。那主耶稣就对这一些在他们当中吃饭的这些律法师跟法利赛人问了一个问题，他就问，在这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诶，那我们发现这些律法师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就不言语，他们就不说话，诶，那主耶稣就直截了当的把这个病人治好了，然后叫他离开，然后在他们中间。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这个驴或者有牛啊，在这个安息日掉进井里面，不立时把这个动物从那个危险里面拉上来呢？”那这些人呢，还是不能回答主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病人，如果我们从这个病人的这个经历，我们来思想的话，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患水谷的这个人的面前呢，他有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他很熟悉的，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长大的，就是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这种宗教传统这条路。那在这条路里面，他生活了好多年，他。 这个病啊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没有办法被治好，对不对？那么他也没有安息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看见这条路呢，哎，这个病人在这里打转了好多年，都没有办法出来，都没有办法能够对他的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是不是？哎，他这个病一点都治不好。哎，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首领的家里面吃饭呢，正好是对这个患水骨的病人的一个大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人的身上的面前呢，他不仅仅有一条传统宗教的路，他出现了主耶稣生命的路在他的面前，他能够看见主了。真的是像在这个病人的身上出现一道光，看见这个生命的主显在他的面前，这个生命是他的光。所以主耶稣他在主的面前呢，主就用他来做一个见证，他把他立刻的治好，并且叫他离开。这个是带着病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是带着健康离开了这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转变，这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摸到这一条生命的路，在主的生命的主的面前呢，他得着生命的改变，得着这个问题里面的这一些的解决。哎，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这个病人呢，在这个主的面前得着与主之间第一手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啊，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在这一个故事里面，这个病人呢，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一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闭口不言呢？不能回答主的问题呢？这里讲到，是因为这个人有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我们一个人基督徒在我们的跟主有第一手的生命经历，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呢，哎呀，主能够借着这一个来堵住仇敌的那个口，哎，主能够用我们这个生命的见证呢，来真的是让这些报仇的这些仇敌哑口无言，不是跟他们来讲道理或者讲道德行为，乃是讲到生命的改变，叫敌人叫仇敌完全是哑口无言。所以这一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在我们跟主之间要有第一手的生命经历，能够经历主在生命当中来医治我们的问题，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哎，这样子呢，能够为主做真实的见证。并且在这一个里面呢，我们看见第二个点，就是当这一个生命的见证出来的时候呢，他把真实的跟假冒伪善的东西都分开了，对不对？这个主耶稣在这里治了这个病，哎，他们跟主耶稣用这个病人的这个医治呢，后面他问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说，在你们中间有驴有牛丢在这个井里，不立时把它拉上来。其实主在这里呢，是点出他们的假冒伪善，就是你这样子定人的罪，但是你们在这个情况中，其实还是犯了这个律法，你们自己是假冒伪善的。哎，但是呢，在这里呢，主就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分辨，什么是真的、真实的，什么是假冒伪善的东西，都分开了。所以，我们好好的经历主，好好在一个生命里面经历主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有这个把这一些真的跟虚假的东西分开。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哦。我们来到编号127，编号127。我们首先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第8节到11节，好不好？第8节到11节，你被人请去不婚宴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人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不谈的退到幕前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又去坐在幕后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 那时在聚集的人面前不禁问道，因为凡自傲的向着美自卑的直升很高。我们看见这里有第一个比喻啊，在这一段小小的编号127里面呢，主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刚刚我们读的，是婚宴的这个筵席。第二个呢是讲到在12节那里讲到呢，你摆设午饭或者晚饭的那个比喻。然后第三个呢是在15节那里讲到有一个人摆大筵席的这个比喻。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比喻讲到这个被人家邀请去婚宴的这个筵席的比喻里面，我们看一下。在这里主给我们交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第11节那里讲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看见了，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客人被请来的时候呢，他们特别喜欢就是坐在这种首位，就是坐在那种seat of honor,那种尊贵的人坐的那种位置啊。那主耶稣看见的时候就给这些人来用一个比喻来说，来教导他们这一个原则。他讲到了在这个婚宴里面呢，就不要去做守卫，因为结果呢就是会羞羞惭惭的被请到末位上去。但是呢主耶稣翻过来就说，你可以这样子去做，就是你被请的时候呢，你去先坐在末位上面，那结果呢，你被请到坐在高位上面的时候呢，那自然你在同席的人当中呢，你就会有这个光彩，就有这个 honor。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原则讲到凡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这个原则，其实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他好多次都有提到这样子的这个原则来提醒门徒，提醒众人的。我们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那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哎，不要人家称你为师尊的这个称呼，因为你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哎，然后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呢，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然后他就主耶稣也是用同样的话，同样的一句话来跟他们的来说，就是你们要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要升为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用这个很清楚的对比了，给我们看见一个天然的生命跟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反差，就是讲到在我们天然人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很喜欢自高自大，很喜欢这种做首领这种心态这个是一种肉体的表现喜欢增大，喜欢做首领，喜欢压倒别人，喜欢别人听我的，对不对？这让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呢，我们看见圣经用彼得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他就是在他们当中这种肉体比较明显的这种，他很喜欢争着要说话，很喜欢这样子很突出，这种的生命呢，是我们一个天然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在这个主给我们这个生命呢，有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就是一个自卑。这个自卑不是那种负面的那种自卑，没自信，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自卑是讲到谦卑、卑微，或者是微小自己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记得呢，这个谦卑呢，其实是讲到一个十字架的心思的一个彰显一个性情的彰显。所以我们还记不记得在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第八节，他讲到主耶稣这个十字架将卑的心思了，就是那个他讲到那个 humble 这个卑微，就是既有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讲到这个新生命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自己谦卑在主的面前。 啊，这个是一个十字架心思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怎么样？你知道吗？在这个谦卑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有很难分辨，很多时候什么是天然的这种谦卑，什么是新生命的谦卑，分很难分，是不是？在看行为上面很难分辨。但是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如果我们明白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十字架的心思出来的这种谦卑呢，它是跟神的旨意连上关系的。就是说，这一个谦卑呢，是愿意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的底下的这种表现呢，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这个才是真正的卑微自己。而不是外面的那种低下头来这种谦卑的行为的东西，不是的。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不是来论断别人哦，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的分辨力呢，是先来要来查验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肉体的好，什么是在新生命里面主要用的这个表来的这个这个谦卑呢，我们先来用求主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一些有一些的分辨。好，我们继续往前讲到第二个比喻，是从12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或富足的陈设，恐怕他们给他们领，
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早要请那行手脚的、残废的、瘸腿的、
瞎眼的，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要报答，
到一人的活的时候，你要找到报答。
好，感谢主。在这个第二个比喻里面呢，我们会看见了主耶稣说，不要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这些人，像你的朋友啊、弟兄、亲属啊这一些，他却劝勉我们要去请那一些没有办法报答我们的，像那些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这一些人。这样子呢，我们会得未来，在未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得着这一个神的奖赏。诶，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我们如果是从这个生命的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又再一次在这里看见一个天然的生命跟新生命的一个对比。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天然的生命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喜欢得着人的称许，我们很喜欢得着人的报答，喜欢别人注意我们，喜欢别人捧我们、高抬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呢，很喜欢就是眼前的这种reward, 眼前的这种奖赏。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在天然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了一点成绩的时候，做了一些成果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会怎么样？很 disappointed, 很失望，对不对？就是想要给别人看一下我们有多厉害，对不对？诶，就是彰显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主耶稣我们要学习这种要请这些不能够回报我们的这些人呢，能够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得着报答。就是讲到这，我们在新生命里面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眼光，这里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讲到在第一个，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生命，我们会有一个永远的属灵的眼光。这个属灵的眼光会让我们爱慕，不是眼前的这些短暂的、有限的这种人的这种报答，乃是我们要得着的是神的称许。诶，这个是一个有一个永远的属灵眼光的一个态度。我们希望得着的就是为在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能够对我们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跟我一同快乐。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得着什么人给我们的这一些称赞，我们真的是想要主在主的面前得他的喜悦。所以我们还记得在 使徒保罗在写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是有同样的这个心，因为在加拉太里面那个教会这个光景有一些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又回到犹太教那种宗教的传统里面，保罗的心非常的着急啊，所以他对他们在那里写了这封信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为难的。他说什么？在第一章第十节呢？他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我要得神的心？如果我要讨人的喜欢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在保罗的身上，他也是有这个一点点的这种两面的挣扎，就是他知道他肉体呢，可能是就是讨人的喜欢，得人的接纳，但是呢，为着真理的缘故，他愿意放下那一个，愿意为着基督，他愿意跟他们讲真理，他要跟他们说清楚他们的问题。所以看见保罗在他的那个生命里面呢，他有这个永远的眼光，他为了得着神的喜欢，得着神的欢喜呢，他愿意付代价，他愿意跟弟兄姊妹在那里交通真理。哎，感谢主。所以今天呢，对我们弟兄姊妹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地上面好好的跟随主，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呢，我们彼此的劝勉提醒啊，叫我们可以就是不是只是在乎我们眼前的侍奉，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要在服事中或者在我们的这一些生活中得什么好处，乃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当我们迎接主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呢，但愿主能够用笑脸来跟我们说，哎，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能够在他面前得那个得那个奖赏。感谢主啊。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的往前，在第三个比喻那里讲到有一个大筵席。大筵席呢，我们不读它，但是我们就读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读一下第十五节。
从事的人听见这句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
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在这里开始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呢，讲到神国吃饭有福了，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一个人摆大筵席的这个比喻。那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两批人，第一批人被请的时候呢，他们出现了一些的情况，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里有三个情况出现了。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被请了，他跟他们说他买了地，他要去看，所以他不接受这个邀请。那第二个人呢，他是买了五对牛，那他也说不行，他不能去。第三个是说到他刚刚娶了妻子，所以又不能去了。在这里呢，他们就有一个异口同声的一个推迟。那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也是讲到在我们在主邀请我们，我们知道啊，这个大筵席，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在想，这个大筵席是指着什么说呢？这里就好像讲到，主啊，要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一章里面讲到，教会呢是他的基督的身体，是那个充满万有者的充满，就是神的丰满要充满在教会当中。这个讲到这个大筵席里面这种丰富。好像他这里是讲到主是很愿意把人救回来，回到他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享受他的这个大的丰富的这个筵席，就在教会里面，神的丰富在教会里面。所以呢，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些人呢，因着某些原因，他们不要主的这个恩典，不想得接受这个救恩去得着神家的丰富。诶，那我们要问，那这里这些人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讲到他们买了地，第二个讲了牛，第三个讲了娶了妻，这一切都讲到地上面的这个属地的东西属土的东西，对他们的心有一些的拦阻，有一些的捆绑。所以呢，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好像就对于属灵的这一些好的事情，他们完全失去了那个知觉，不觉得神的丰富有多丰富，他们只注眼前的这些得失。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这一些人呢，他们得不着这个主的福气，哎，他们很可惜，得着眼前一点点，但是呢却失去了很大很大的福气。但是呢我们看见后面有一批人呢，这一班人呢是什么人呢？我们看见主耶稣跟我们说，这一班人呢是一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最后还有一些是勉强进来的路上跟篱笆的那些人。哎，这一些人呢，你看我们的神是很爱，神爱世人，是不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班人，我们知道啊，其实这里是讲到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本身天然条件就像这一些人一样，都是不好的，我们没什么可夸的，我们又贫穷又残废，又在属灵上面来说，我们不是说肉身这个，是属灵上面我们失去很多功用的，又残废又瞎眼又走不了路，对不对啊？都是我们本身灵里面的这种的光景，但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一天主光照我们传福音接受了，哎呀我们接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得着这个丰富的这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并且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在神的家中这里彼此的做弟兄姊妹，彼此做同伴，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看见了他这里讲到啊，我们在这里啊讲到，我们要在他的家里面要感恩，要坐满他的屋子。所以这里讲到主的屋子，这里讲到神的家，神希望我们坐满他的屋子，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在一起，能够一起被建造起来，成为神家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彰显。来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往前，来交通128，我们一起把这一个读一节就好，我们来读一节，我们读25到27吧，25到27。一起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们转来后来对他们说，然后到我这里来，若不爱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的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给这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感谢主。首先在这里我们看见25节，有极多人与耶稣同行。诶，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我们看见了，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很希望能够跟他们说一些恩典的话语呢，能够可以maybe 他们会留下来跟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他能够听一些好话来留住这些人，是不是呢？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心根本不在乎外面人多人少，他不在乎外面，他要得着的是什么？是真正在灵里面与他做同伴，一起走这条路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了一些比较在真理上面的话，就讲到十字架的这个话是比较真绝对的一些话语啊。所以他跟他们说呢，诶，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或者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诶，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跟我们讲到，如果我们真实的要跟从主，不是只是在外面像那些极多的人一样来跟从他，乃是要在灵里面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心智来跟废十字架的心智来跟随他，才能够真正做主耶稣的同伴，走这条路的。所以这里讲到十字架的路是唯一跟从主的道路。 那么在这里呢，主说，其实在这里中文讲的比较文雅一点，讲到这个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父母，这个其实原本的意思是恨，这个很对解经的人来说是比较难解的，因为我们知道主神是爱，神也要我们去爱父母，是不是？但是怎么会在这里主耶稣说要恨父母呢，恨妻子呢？但是我们如果把主耶稣他讲这句话的背后的这个意思我们摸清楚了，那这句话不是一句难话，所以我们来交通一下，到底主这里想要跟我们说什么。这里主耶稣啊，其实是讲到我们做门徒的一个秘诀，就是讲到我们天然的情感上面呢必须受到十字架的罪缚。因为在跟随主的路上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呢，就是我们天然的情感的这个关卡，特别在我们的家庭，特别在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自爱这种的天然的情感上面呢，如果没有在十字架的功课里面学得好呢，我们走啊走啊走啊，很容易可能就因着过不去啊，我们就跟不上去了，跟不上去做不了主的门徒了。那这个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这个是非常诚恳的一句话，跟随主必须在天然的情感上面有学功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十字架呢，我们知道了不只是单单在外面环境上面受苦是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呢是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做他的门徒，就是在这里 specifically 我们要看见，就是我们要学习在这一个天然的情感上面呢，要愿意要愿意放下自己的那种固执来为着神的旨意，愿意服下来，放下这个天然的情感。那么后面呢，他讲到有两个点了，这一个是盖楼建造，另外一个呢是打仗。所以讲到十字架呢，这个道路呢，要让我们预备好，第一个是在基督上面能够生根建造的，这个必须在十字架的原则上面，我们舍己被十字架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呢，那我们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呢做这个生命建造的工作让用我们来跟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那根基当然就是在主的身上，在基督那里，那在他里面我们一起被建造起来。第二个是讲到打仗，这个打仗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要付，这里讲到要付代价的，要预备好付代价。所以第一个主耶稣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上面的一个侍奉，预备好就是不要只是觉得哎呀冲昏头脑，一种情绪上面的决定我要为主做什么，乃是主要的是你要预备好付代价，你搞清楚了你还是愿意，那你就往前走。神希望我们是 make up our mind 的这种跟随而不是因着冲动而种情感这种的跟随。第二是讲到这个打仗呢，是讲到属灵的征战，这里是讲到十字架，跟随主被十字架呢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站稳了。不然的话我们失败的，我们如果胜不过这个天然情感呢，我们还没打我们就已经失败了，是不是？根本在仇敌的面前站不住脚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一定要有这个付代价的心智，一定要愿意学习放下我们这个天然情感的这种残累，才能够在这一个道路上面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后面呢，他讲到盐了，他讲到盐本来是好的，但是呢，如果失了味了，就只能够丢在外面了，什么都不合适，有耳可听就应当听。这里我思想了好几天，这个什么意思？好像主今天才刚刚好像对我的心有一点的开启。那个盐呢，这里讲到，因为这样讲到一个跟随主的人了所以盐它本身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世上做盐做光，那这里讲到盐失了味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面不绝对，一方面我们去跟随主，想要走主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偷偷的在后面呢想要得着世界的好处放不下这一些残累我们的东西呢， 走啊走啊走，好像这个盐本身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呢就失去了这种功用，在属灵的功用上面好像失去了那种功用，这种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绝对奉献的心智，愿意放下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主耶稣在后面最后那里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哎呀，感谢主。所以今天晚上啊，主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奉献上面不能松，对不对？在奉献不能松，我们要在主面前呢、啊，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主的手中。我们需要主的爱，需要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好，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可能我今天呢，我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面我们继续会交通120、129，因为下一周我会继续的交通，这个可以继续，对，好不好？这样，我把时间交给顺利兄。
嗯，好，我接着弟兄所说的啊，那么也交通一点点的感觉。我这里我还是要给弟兄姊妹啊一个总的原则。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里面一个基本的意念就是呢，神所要的是基督啊。那么在基督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对的。不仅世界上的世人的光景是不对的，连犹太人是所拣选的神的百姓，他们有律法的，他们也是不对的。只有基督是神所要的，这个呢，在基督徒里面呢，一定要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若不是基督，神不会接纳的，神也不要。所以你读四福音书时看见呢，当初当然主没行走在世人中间，是行走在犹太人中间啊。对，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有律法的。世人根本不用讲，那根本完全都不对的啊。那么即使呢，这般有律法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光景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有个眼光啊，神就是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只有基督是对的，基督之外都是错的。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啊，那么生活中遇见点点滴滴很多事情，对不对？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啊，在这里只有主是对的，其他的都是不对的啊。那么所以你看见在这个126那里啊，那么那帮犹太人呢，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但是他们把这个律法当成字句，当成规矩，当作教条来遵守，他们以为这神面前这样是对的。那么主耶稣来说告诉我们，你们的光景根本不对，神所要的不是这种外面的这种的情况。那么你看见基督把神所要的表现出来了啊，只有主所做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对，是吧？主耶稣到地上来成全律法，把律法完全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啊，要注意，我们是跟随基督，不是跟随字句、教条、规矩。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连基督教都犯这个错误，不要说犹太教，连基督教都犯这个错误。他们凡是用任何的东西代替基督的，在神面前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眼光。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了这个眼光，你读圣经不一样，你侍奉不一样，你跟随主的情况也不一样。我呢，年轻的时候呢，这是感谢主，我20几岁主开我眼睛，让我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所以直到今天我晓得，在基督之外的任何东西神都不会要的， 神也不会接纳，再好神也不要，神只接纳基督。所以神在这个错误，在这个毁坏，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神把他的儿子差遣到地上来，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心中所要的对的是什么啊。所以主耶稣，只有主耶稣是对的，所以主耶稣这个对行走在这些不对的情况的里面啊。所以你看见犹太人很可怜呢，他们持守这些字句道理和规矩，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对的啊。其实呢，到后来保罗呢，这个受过犹太教最深教育的一个人，他明白了。假如他的书信中讲到啊，律法的总结是爱啊。你看看，主在这里就教导这些犹太人，你们守这些规矩有什么用，对不对？一个犯水谷的人在这里，把他医好了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守那个规矩有什么重要，对不对啊？所以主在这里举了例子责备他们啊，你不仅你守律法是不对，并且非常的虚伪啊。啊，你看驴啊牛啊掉到井里你去捞了，对不对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病人在这里，都把他医好了，你们反而责备他，你看你不是很虚伪吗？这就是犹太人是变为最虚伪的，就只能我们小心啊。如果今天我们也跟着这些字句道理走，基督徒也会变得很虚伪啊，非常的虚伪。所以你只有活在基督里才真实，你知道吧？你活出基督才把真的活出来。所以主耶稣是真实，他也是那个实际，那个 reality 是基督。这个呢，我想读四福音书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必须把它牢牢地守住。你这样来看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了啊，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啊。这个对的来了，在这里只有这个是对的，这犹太人这些都不对，你管理你什么规条什么东西的，对不对？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一个还是个首领呢，那请主耶稣去吃饭呢，都不怀好意的，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守律法的结果是把基督排出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小心，今天有很多人就也是守着一些的字句道理的规矩啊，结果把生命东西摆出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啊，生命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晓得，不仅主耶稣到地上来是对，那么主在这里所说的很多事情呢，还表明主所彰显出来的性情和性格才是对的啊。所以你这样看呢，这个主的性情是什么呢？主的性情是降卑的，他到地上来就是降卑的啊。我们呢，你看见这些人，虽然他们有的律法还是至高，对不对？那么到了筵席的这些的故事是说明这些事情的。刚我们弟兄讲得很好啊，其实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主耶稣降为自卑啊，他来这地上就是卑微，你看他降生在马槽里面，对不对啊？没有生降生在王宫里面，降生在马槽里面，并且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是吧？这说明什么呢？神主的生命的性情就是一个降卑的性情，但这个性情呢，是神要高举他的。他降为自卑，所以神把他称为什么？至高。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学习降卑啊，那是一个大功课，很重要的。我们都喜欢在人的跟前呢，让人看得起，让人看高，对不对？谁不喜欢呢？如果谁都称赞我们，谁都高举我们，你看多高兴呢，对不对啊？如果在那里老是不被人家注意，谁都看不见你，那么我们就觉得很难过了，是吧？正好弟兄姊妹们，当众人都看不见你在自卑的时候呢，谁看见了？神看见了。你要让神看呢，你还是叫人看呢？ 今天我们太活在人的眼光底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丧失很多的祝福，所以这里呢，你看见主用这些东西，不仅把他自己展示出来，也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和他的性情。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人前中间降卑自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不好的这个性格啊，还有这个性格，这个那么我们呢，现在要防备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当他们站在讲言许说，一个人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哟，这句话对不对啊？很对，但是主立刻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对，但是呢，你们实际的行动是推迟的。你知道这是今天基督徒也犯的错误啊，我们明明晓得聚会是对的，追求主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一碰到外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是什么，把属灵事情就丢下了。今天有人请我们吃饭了，那对不起啊，这个要去吃饭重要啊，这个少聚一次会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很显然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以前曾经讲过啊，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年纪很轻啊，那么呢，我的哥哥呢，到美国来读书八年我们没有见面，他回台湾，然后那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啊，所以我的父母呢，有天晚上请大家兄弟姐妹亲人一起来吃饭，对不对？那么正好碰到个礼拜四晚上，这个礼拜四晚上呢，是我们教会呢有查经的，那个查经呢，这个年长弟兄查经，我跟他配搭是李诗歌的，所以我就跟那个年长弟兄去请假了，我说我哥哥啊，那么从国外回来了，今天晚上我们全家吃饭，我能不能请一次假呢？结果他板着脸说不可以。我说啊，我哥哥八年内没见过面了，对不对啊？那么难得的机会回到这里全家一起聚啊，不可以吗？不可以。哎呀，把我弄得很为难，所以我就跑回去跟我的父母讲，我父母说这个怎么不讲人情呢？怎么这么回事？你哥哥八年没回来，我家人都不高兴，全家人都不高兴了。说你搞什么？你们聚会少聚一次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但是那个弟兄无论怎样不肯，所以弄得我全家只好妥协啊，把那个晚餐弄提早吃，吃了一半，我看时间不对，我要去那吃个，我说对不起，我要去聚会去了。本来全家人吃饭高高兴兴很快乐的，一下子就整个气氛呢变得很僵了，大家都不讲话，看着我这么走，我就只好低着头跑掉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啊不是不讲人情，他是等于是训练一个年轻人，告诉你必须把主的事摆在第一位，你要尊重主，你不能嘴巴这样讲的。在天国里吃饭的人有福，那有福，对啊，你去吃啊。结果呢，真正的邀请你的时候呢，左一个理由右个理由，通通把它推掉了，对不对啊？所以因此呢，这个福气就归给别人了。弟兄姊妹们，我主日曾经讲过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很多人在爱主，你不要以为说没有人爱主，所以你在那里马马虎虎推脱，对不对？这个福气你不要，别人就拿走了。因为主带领我要各处去走啊，看见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人家在那里坚决的在跟随主呢，我们呢在这里地上过好日子，吃喝享乐，弟兄姊妹们不划算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主所要的那个情况不是你知道而已，你要确实去实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啊，这主的性情，对不对啊？所以呢， 他这个到128这里说，这里有基督的人啊，哎，聚会人多高不高兴？多高兴啊，对不对？如果我们聚会坐满了，坐不下了，都坐到饭厅里去了，哎呦，我们就觉得那来聚会才起劲呢，那那个才高兴，对不对？但是你看见主的眼中根本不在乎这些人，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啊，神是要救很多人的，但是呢，在神的工作上，神并不在乎这些人多人少，我们太在乎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了，对不对啊？啊，哇，这个彼得一传3000人、5000人得救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像我最近讲的一个地方，一家1400人受浸。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圣灵你都感动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你看着那个场面你不感动吗？你一定是感动得流泪了，对不对啊？啊，但是主不是这样的。今天呢，主所注重的是什么？那个本质，一个人生命的本质啊。所以他这里说用那个盐呢、啊、来做了一个比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盐是什么呢？盐是我们晓得功用最重要两个功，一个调味，对吧？没有盐就没味道了。做基督徒要做的很有味道，你做这个干巴巴的事，这个是像世人一样的属地的没有味道的基督徒，对不对啊？没有味道，那个不行啊！做基督徒做的很有味道啊，像主，因为主的生命在你身上流露出来了。所以我过去碰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爱主，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交通啊，因为你跟他交通觉得很有味道啊。我那个谈起主来说，那我们只是交通起来说没完没了。一个年长弟兄，我那个时候刚出来侍奉主，我常常跟他两个人，因为我们都住在会所里，我们常常两个人一谈到这个半夜，又谈到早晨4点钟的，因为反正不肯停，因为这个太有味道了，坐在一起谈起主的事情。你做基督徒做的有味道，对不对啊？像我们现在有碰坑的女人基督徒没味道，你没味道不吸引人的啦，你知道吗？所以你好好的爱主，要爱主爱的有味道，就是盐呢、啊，调味的。人家本来那个地方没味道，你也来就有味道了，这就是一个好啊。还有一个盐，还有一个作用什么？防腐的，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晓得，食物你要保存，从前没有冰箱了，对不对？最好是用盐把它你腌起来，都不会坏，保持新鲜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是一个是做盐的功用，防腐啊。这个世界啊，仇敌啊，在腐烂人呐、啊，他也腐烂教会啊，把个教会弄了个腐烂的。哎，但是如果你是盐的话，你一进来了。这个所有的腐败通缉就通通被消除掉了啊，这个才是基督徒。所以主不在乎人多，哎呀，你在以为这人多，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呢很奇怪，那、如果我们是人多的话，我们要讲好话，对不对啊？这个主在这里讲这些话呢，按我们来看是很不得体的了，对不对啊？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呢？哦，你知道那个刚刚那句话，现在圣经中是很严厉的啊，主在这里讲说，一个人若不恨他的父母，对不对？英文就直接这么翻，我们中文呢，当初这个翻译的人不敢翻呢、那么这么一翻的话呢，哎，更不要信耶稣了。人家想说，你们这个基督徒，你看看，恨父母，恨兄弟姐妹，对不对啊？你是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伦理的。你这个怎么行？所以他们因此把它改换了啊，所以呢，若不爱我胜过爱我父母，那这个是一个灵巧的话，但不是原文，原文就是恨。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啊，什么是十字架？你不要轻易的讲十字架，今天我们太轻易讲十字架，不得了的代价。那就是一碰到任何东西跟主一心起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呢？一切主之外都撇下。如果你的父母在这个事情上和主起冲突了，父母就撇下。你看教会历史上多少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啊，亲情是吧，丢弃了啊。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主就是这样的，主从天上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十字架绝对到一个地步，连神都掩面不看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绝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么受点苦啊，受点冤屈啊，弟兄姊妹，那个要深得多啊。但是我就说这些话呢，你不是平常用来教导人的，乃是在一个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主这样说了你才能做的啊。请记得，主如果没有这样说，你不能把这个当教条啊，这个当教条来教你变法利赛人了啊。所以所有圣经字面的话都需要经过圣灵在里面重新的解释，才能成为活的言语可以用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主说这些话的这些用意啊。所以十字架的确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是主的大怜悯呢，是因为他先背了十字架，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今天你我呢才可以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否则非常的困难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当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的时候，神有个荣耀的计划的。神今天把我们救赎回来了，就是为着那个荣耀计划。所以任何和他的计划相反的东西都必须被铲除。连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那个肉身是个无罪的肉身呐。弟兄姊妹们，他都需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所有属魂的东西，主耶稣连主耶稣那个最纯的那个魂通通要倒出来，血流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就觉得碰到属灵的事情，你只有用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啊！我们的轻易的放弃那个亏损是多么的厉害啊！如果我们不能遵循神的旨意，对神来讲是多么叫他伤痛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主的话语要明白主的心啊。所以你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人在地上只有叫主心碎的了啊。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啊，在主里面是有满足的喜乐的，但是碰见主的心意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必须有敬畏主的心，要知道那个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啊。我们把很多属灵事情看得太轻太浅了，那是不行的啊。所以这里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所以主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把一个生命给了我们，对不对？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顺着生命的感觉走，这就简单了啊！是有生命感觉就做，没有生命感觉就不做。有生命的感觉流露是基督，有没有生命的感觉不做也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心中有一个准确的意念，只有基督是对，是神所能接纳的，在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人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分辨力。要对不起人了，你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只好停在这里。
好，谢谢圣弟兄的交通。我们下面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的话。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敬畏主的心啊，主啊，让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哦，主啊，再一次把你十字架的意义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 好叫我们真实的在这一个跟随你的路上面，我们能够继续跟你往前。主啊，愿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爱慕你的心，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你。谢谢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Amen.
好，我们跟主交通之前，我们来交通一下聚会的这一些报告的事项。我们要来的这一个明天周六有福音聚会，我们请了加州来的张家昌弟兄跟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是五点半祷告，六点钟开始哀宴，然后七点钟开始聚会。请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一起来参加这个福音的聚会。
邀请朋友啊，
请大家邀请
朋
友。
邀请
朋
友啊、
对对对对，还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的邀请福音朋友。
明天有线上。
对，明天还有线上的，可以在我们聚会的网站上面找到。然后主日呢，一样是张家昌弟兄来交通，然后是朱伯小恩姊妹来翻译。我们为着家昌弟兄这两堂的福音聚会，我们继续的祷告，也继续来邀请福音朋友。好，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面就一起有交通。